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，所以一定要抓住零碎的时间互相联络。那今天我知道罗斯姐她应该是不用上班的，但是我飞出来了，我试着打电话给她看看她有没有接电话。Hello，
喂，
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注意讲话，不要叫我真名哦。
好好好，
我是谁？
我是 Nemo。
你是罗斯，我是 Nemo。
我是罗斯，是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
姐妹，我挺你。
对，今天是 Nemo 呢来 call out 给我，刚刚临时决定就是20分钟，
对，
快速开播。
对，趁着你等人的20分钟，请问一下，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？
其实还没想好，对不对？
我其实是真的也还没想好了啊。
对，不过就想到说，上次开播跟今天开播呢，就是刚好我在报病号嘛。
对。
好，我们这份工作呢，其实工作很大的风险，除了一般的职业病之外，啊，然后，对啊，因为最近又流感又起来了，然后呢，新冠的疫情呢又开始有爆发的趋势，所以其实呢，我们一群人都在保病号，因为现在也没有像以前在戴口罩了。那你还好吗？
我还好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工作不是就是20岁玩得很愉快，30岁开始有健康意识，40岁就开始要常常跟医生报到。
对，对，没错，所以呢，照顾自己真的很重要。
对啦。
那。
我跟你讲，我这一次啊，我这一次这个航班啊，我有一个同事，哎，本来上机的时候，哎，讲话还很洪亮，然后飞到一半的时候，他说，开始喉咙就是有一点痛，哎，快要下机的时候，声音快要发不出来了，所以我一直跟他讲说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什么，你可以完全不回答我，只用点头或摇头跟眼神示意我就可以了。他快要生病了啦，他，
这样子，对呀，所以上飞机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在给客人什么样的建议呢？除了我们自己随身戴好口罩之外，其实现在搭飞机跟人群接触呢，也是建议大家把口罩戴好。
哎，其实我觉得，对于我来说，就是。自从新冠疫情之后，我就已经养成习惯，我就是会戴口罩。然后我觉得戴口罩这一点呢，帮助蛮大的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会有那个花粉热啊，所以只要每我连春天我都会过敏啊。
是，然
那
后现
那，
在冬天戴口罩也很好，可以顺便
对
保
对
暖。
对对，哎，我觉得啊，如果出国啊，有时候。因为我们会误判形势嘛，就是说，哎，明明那个地方我们查天那个温度就还好，对不对？一去突然变得很冷，很冷。如果你又没戴帽子，没戴什么的话，我觉得戴个口罩其实影响也蛮大的，没那么冷呢。
对，现在戴口罩也没那么突兀，对不对？
对。
亚洲人有比较有戴口罩的习惯，但如果到欧美的话呢，也不见得说可以常常戴口，就是说没有习惯戴口罩。那一开始以前新冠刚刚爆发的时候，我们亚洲人戴口罩呢，到欧美去呢也会被人家歧视。那现在呢，反而戴口罩呢，就不会怎么样。
对，就比较不会怎么样。而且我觉得戴口罩有很多好处。当然，第一，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，那我觉得，与其我们去要求别人戴口罩，那你不舒服的自己，你先戴口罩。那或者是说，你有发现到对方可能是有一点就是微恙。比如说他咳嗽，那你担心自己会被感染，那对方没有那个意识的话，就由我们自己也来戴口罩，就是保护好自己。而且我觉得戴口罩很好，因为有些人讲话，他很激动的时候口沫横飞，我们有时候脸上被喷到口水，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讲啊，尤其熟的人不敢讲，不熟的人更不好意思讲啊。
对，哎，话说哈，尼莫，像你常常哈，因为你除了做这份工作之外呢，我知道你也是 小小的旅游达人，如果现在有人能要上飞机或者要出去旅游的话呢，尤其在这段时候，你会给什么样的给一些什么特别的建议？
我吗？欸，我其实啊，就是说要出国之前啊，我都会先去查我要去的国家有没有什么流行疾病，或者是说哪些特别需要重视的，因为像有一些国家你进去的话，就譬如说他什么什么黄热病啊，或者说对啊，像这些我就会去先打疫苗。然后如果说是流感，因为流感几乎每个地方都会有嘛，啊，我会大概去看一下说，诶，这个国家有没有很安全啊，譬如说如果什么食物那些就是可能不是很干净什么的话，我也会去打那个什么猛暴性肝炎的那个疫苗啊，就是这些。
哦，你还会特地去，真的是很认真的去。
我很认真，真的就是我出国之前，我一定会先到加医科去报到，然后我会跟他讲说我要去哪个国家，然后他们就会帮我搜寻说，哦，这个国家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。就譬如说他有没有什么传染性疾病什么的，然后他们医生会建议你要带什么样子的药，然后打什么疫苗。
哦，这么认真的去找加医科医生跟他讲说我特地要出国去哪个国家，这个医生真的会给你针对某些国家给一些建议。
对啊，因为那个旅游门诊它是挂在加医科里面的。
哦，哎，我还不晓得耶。
因为我常常出国，所以我知道。而且有时候，因为像在台湾，高山症的药呢，基本上外面你应该是买不到，因为这是要医生许可。那像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担心，就是说我要去爬什么高山的话，虽然它高度不是很高，可是我会担心啊，所以我也会带高山症的药备用。
哎，我觉得你刚刚提供的这个资讯真的很有实用。那比如说最近啊，我看很多人都有那个出国旅游，尤其是过年了，很多人都有出国的计划嘛，哈。那比如说我去泰国，你们什么特别要注意的？
泰国的话，其实我可能就是会带肠胃药，哎，因为其实我跟你讲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我们外交部的那个网页上面啊，它也会有那个旅游提示。就是说这个地方有没有很安全，它会以颜色来分布，然后像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，它可能会就是会警告劝诫你说，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旅游方面是比较危险一点的，就是可能你要去的话你自己要再三考虑啊。其实像有一些地方啊，就是虽然没有很落后，像印尼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好像我记得他有一年去印尼，然后他就得了什么，他是那个叫什么痢疾还是什么，反正就是会上吐下泻的那种疾病，
那个肠胃的。
我跟你讲，他不只是肠胃，因为他这种疾病在台湾已经。哎呦，我现在真的突然之间我想不起来那个疾病的名称，反正台湾在大概二三十年前就已经绝迹了这种病，但是他那里还有。
印尼还有？
对，印尼还有。哦，就是他的症状很像感冒，会上吐下泻发高烧，是痢疾吗还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
我不清楚。
我记得那个英文是 C 开头的，痢疾还是什么啊？反正这不重要，我等一下想到我再来跟你们说，因为我现在一时想不到。
哦，你说印尼哈？
印尼。
那比如说像现在很夯的，比如像东北亚，比如像韩国、日本，对不对？最近这个旅游也是很旺的呀。
韩国、日本哦，哎，韩国、日本，
除了我能想到的只有御寒之外，好好保暖之外。
因为你也知道现在啊，现在就是天气就不稳定，像我上次飞日本的时候啊，诶，它冬天其实也没有很冷哦，然后它突然暴雪耶，突然下大雪，而且它大雪的那个程度不是说就是那个就普通的这样子大雪而已，它是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下雪量很大。 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是我出国的话，我到冷的地方去呢，通常我不会一次就带一件大衣，因为我就是大概会采取那种洋葱式的，我就是可能先从薄的风衣，然后薄的羽绒衣，然后因为我就是会层层叠叠就这样子穿上去，因为大衣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占位置，我出门没有在带那个托运行李的，而且有时候我是带背包，那背包的话你就是自己要去斟酌哪些东西是你最需要的，我就只带我最需要的东西啊，所以洋葱式我就觉得就还好，就譬如说那个围巾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冬天的话，就是有三个地方一定要注意，就是你需要一双很厚厚的袜子，但是那个袜子的话，像我就会去买那种登山袜、羊毛袜，那一种你可以穿一整个礼拜都不洗也不会臭，但是如果你觉得说这样不是很好的话，那个羊毛袜外面你可以再套一双就是保护的那个袜子，那你洗你就是可以只洗那一双保护袜子就好了，所以出国的话你可以只带两双袜子，就是那个羊毛袜跟那个保护袜，或许保护袜你可以带两对吧，就是三对袜子，一对穿在你身上，然后这个是第一个保暖的嘛，你也可以带那个丝袜，因为如果你那个什么裤子不够厚的话，丝袜你穿丝袜的保暖程度也会差很多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围巾，因为很冷的时候啊，你脖子围起来跟不围脖子差很多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人体的发热点，就是你的头顶，你需要一顶帽子，帽子你戴帽子的话也很有效，可以御寒。
哎，我觉得你给的很实用，哎，就像平常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如果你脚冷哈、肩膀脖子冷或头冷，你都睡得不好。尤其是我们在那个机舱里面，有时候中间就是我们飞长班的时候，有时候中间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或去小睡一番，我们就会有一个自己那个 crew bunk， 有个休息区休息。有时候想休息的时候哈，那个休息区如果气温很低，脚很冰冷的时候，你怎么样也睡不着，对不对？
对，
所以你讲的很对，就是脚保，就是保暖脚，还有那个肩颈的地方，还有头部，还有像请问呢，你去很冷的地方，你会特地做保湿吗？我记得在很冷的时候，我现在对两个地方都特别感冒，像伦敦啊，或者是芝加哥这么冷的地方，我每次去那里哦，我记得我常常流鼻血。
哦，你说，我跟你讲，你说这个保湿，我没有特别做保湿，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冷到我的手应该是就我觉得有点冻伤，就整个手是那种皱皱的，皮肤皱皱的，然后看起来就像烂烂的一样。但是因为我每次出国我都会带一个东西，我没有要帮他们做广告，因为他没有给我广告费，就是澳洲不是有那种红色，我忘记那个牌子了，红色的那个木瓜、它叫什么泡泡吗？
像泡泡，
对，反正 something like that，
对，类似像
木瓜霜，
像这个这样的，好像木瓜霜泡泡。
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呢，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点像凡士林的材质，然后因为当初它卖的很便宜，然后而且我发现它那个护唇霜跟它那个整条挤的那一种，我觉得它材质都一模一样，可是价钱差很多。于是乎我就买了这种东西，我就想说反正它就像凡士林一样嘛，而且什么烫伤割伤什么的通通都可以用，过敏起疹子都可以用，我就带着那一个。然后冻伤，手冻伤的那一次，因为我想说我全身上下我除了药之外我找不出其他的，因为我连那种什么手霜我也没在涂的那种人，我就把它拿出来厚厚的涂了一层，哎，我隔天就好了耶，是不是有点夸张？
我有一阵子也很喜欢用这个，怎么用呢？就是因为在我们在飞行过程当中呢，第一个机舱特别干，第二个我们常常洗手，对吗？洗到最后我们那个指甲旁边那个皮肤那个指缘那个地方都是脱落啊，或是干燥啊，或是脱皮，我就常常用那个来滋润我的那个指缘的地方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当然嘴唇也是。
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用的，就是我弟妹就是某 反正我弟妹也是那种很可爱的天兵啊。有一天他端着那个热汤啊，不知道怎么样，就整锅热汤哦，你想那个超过100度，整锅热汤洒在手上，整个手啊烫到，我跟你讲，马上送医急救。然后呢，就是急救完之后啊，他说，因为他回来他还很开心的跟我讲说，诶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医生给我的那个药齁，我发现我们家也有诶，你知道，医生就是术后叫他擦那个木瓜霜。
这样哦，
真的烫伤。
他那个面积不会很大吗？
他其实他烫了他那个手肘一片。不过还好，因为抢救得宜，所以就是没有留下什么伤疤就对了。
哦，
他应该整块皮都烫掉了吧，吓死人了。
哦，那很可怕。诶，你们，那我再问你又比如说我看好，我看我们刚讲的像曼谷啊，东南亚啦，你讲的谈的印尼啦，东北亚，还有一个冷的地方。好，那又比如说诶，欧洲也是很 popular 的地方啊，但是欧洲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？
诶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有一件事，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做，因为像我出门啊，我就是会先，我虽然很懒惰，但是关于人身安全的部分我都会先做好功课。就譬如说，因为我就很怕万一我的旅游证件不见了，那我应该要去哪里补办，所以我每一次要出国之前，我都会先找那个国家，就是台湾有没有什么办事处，然后如果台湾没有办事处的话，我就会找邻近国家，好，就譬如说我就会找香港有没有办事处在那里，或者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因为我就会想说，就是找跟我们这种语系比较相近的，因为起码你在叙述你的问题的时候，他比较能了解。因为我总不可能我一个台湾人，我跑去什么美国大使馆吧？我相信他也不会帮我啊。而且因为找这些大国，它有好处，就譬如说香港可能比较少，因为香港是一个地区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，因为它几乎是全世界那种首都大都市，它都会有。那因为
而且他们对台湾的人民基本上是非常友善，而且很棒嘛。
对，因为大概就是这样。因为像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中南美，那因为台湾在中南美洲，它的办事处非常非常少。那因为我有考虑到说啊，如果说我是护照不见的话，这样子我从要传达那个消息到我要办护照，我可能这样一来一回，我要在那边多待个半个月。那我觉得说，那不行，我一定要再找一个，就是 backup plan， 就是我要再找另外一个，万一我这一条路行不通的话，我还有什么方法？因为我总不能就是在国外我就这样回不去，所以我就是会去看这一些，然后还有看说紧急联络电话，像这些我都会存一份在我的手机里面。然后再另外一个手写，就是我还会带一本手写的本子，因为我就想说万一我被抢了还是怎样，我至少还有一本本子。
话说现在我们谈到美国或是欧洲，我还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人身的安全。以前在欧洲的旅游，你就会已经有导游会提醒我们说会有些偷窃啊，扒手啊，但是现在因为局势动荡，有很多的难民啊，或是因为治安的问题，好比以前更严重。那在美国呢，一些大城市呢，因为还有一些游民啊，还有一些流浪汉啊，这些也是造成很多治安的死角。所以呢，也是建议大家呢，就是说要留意，比如说你出入的地方，你出行的地方，出游的地方。一些治安的问题，除了注意扒手之外，还有人身的问题，因为一些地缘政治的关系呢，有些你做了很多的意外嘛，有的人对亚洲不是那么友善嘛，所以真的要特别留意，要特别特别留意跟当心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是我觉得要提醒大家的。
而且我觉得
谈到
我觉得你，因为你说这个嘛，我觉得出国的时候要买旅游险。而且要针对你去哪一个国家买，就譬如说我会把我要出去的时间前后，就是包括等飞机的时间前后加起来，就譬如说我出去15天好了，我就买约莫是18天的那个旅游保险。然后我会，
你去哪里买，怎么买？
哦，你 因为 我知道有一些银行它是有附加保险嘛，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有那个保险的那个服务，然后或者是说你有比较熟的那个保险从业员，你可以问他们，然后就针对这些，就譬如说我要去欧洲，不要说欧洲，欧洲这个很好买，我就跟他讲说我去中南美洲，因为抢劫比较严重，所以我要保那一种除了健康就是健康，然后还有就是窃盗，就是我丢了什么东西的话我可以申请理赔的那一种，你针对你的需要去跟保险从业员讲。
我现在去机场的时候也看到这种那个保险柜台好像也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好像这里也可以买。
对，但你就不要，你就针对你的需要买，就譬如说像有一些人他会怕说什么，我如果人到了行李没到，你也可以保那种什么什么行李遗失啊、哦、那一种之类的，或者什么拖延险啊那一种，你可以去问他们，他们会针对你的需求帮你去找适合你的保险，但是就不要只是随便买一个什么旅游险，你一定要买针对你去的国家，因为像有一些你生病啊，你如果说什么牙痛拔牙这一种啊，这是没有给付的啊，真的是要紧急的那一种病才有的。啊、因为外国看医生很贵啊。
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就是说，还有就是除了保险之外，然后其实我们健保也好像很好用。如果说我们在外面旅游哈，你如果看了病，有你可以把那些收据啊、诊断书啊收好，因为回来之后呢，还可以去健保局呢做核退，这是提醒大家的。那至于核退什么的程序呢，可以在网上可以询问或是看那个相关的规定，
健保局就有，
对，健保就可以核退，然后还有一些东西的，这是额外的。
哦、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万一你真的很不幸，就是被偷，而你有保险的话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报案，然后就是叫警方呢，他那个办案他应该会有一张单子吧，你就把那张单子取回来，就去跟保险公司申请看你遗失什么，就是保险公司会理赔，因为你也不要抱着说什么你东西可能会找到，没有，因为我们保险报案的目的只是为了要申请理赔而已。
是，对，报案证明，
对，就是这样子。
对，我们拉拉扎扎讲了这么多，我们现在讲了多久？
大概20分钟吧。
20分钟哈，差不多。因为我呢，就是现在在外面呢等待一个朋友，然后呢，我的朋友跟我讲了大概20分钟的时间，所以我看我的朋友差不多要出来了。不过也是谢谢今天尼摩的分享，因为你旅游的经验比较多嘛，所以我就故意丢这些东西呢，让跟大家做分享，希望呢对大家都有一点小小的帮助。
那我们今天先简短的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再想到其他就是可能比较有趣啊，或者是对听众啊比较有益的，我们再逐步分享。
对，然后呢最后我能想到的就是说呢，上飞机的时候呢茶咖啡也不要喝太多。
哦，对对对对，酒也不要，酒也不要。
对对，其实对身体不太好。好，在飞机在高空中呢喝咖啡茶呢喝酒呢这些东西喝过量，对你休息都不是很好，反而可以多喝水没有关系。那此外呢还有就是也建议大家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做好功课，那然后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，如果最后有什么财务的损失都还在其次，人身安全第一，都永远都要先注意先留意
啊。好，
那
我跟你讲哦，在我们要结束之前，我终于想到我朋友在印尼到底得到了什么病了，好像就叫伤寒、
哦、
有这种病吧、
哦、伤寒有伤寒。还有呢我有听说呢，就是在印度的时候呢，除了卫生方面要留意之外呢我有听说就是在印度也沾染一些，因为卫生的关系沾染到皮肤病，那皮肤病呢有我一些朋友呢真的是要大半年才能好，这些都是要留意的，希望大家对啊，大家这方面的事情都能够都尽量不要遇到比较好。
对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。
对，匆匆开播又匆匆结束。
那就我们就先道再见，然后下次再聊咯。
好好好好，那跟大家说再见咯，我是罗斯，
我是尼莫，我们永远挺你啦，
是我们挺你，好，拜拜
拜。